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三篇，邪恶的根源与约书的路。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人类被定罪里所显示邪恶的根源，以及在自义的人被定罪里所显示约束的路。保罗在引言之后，从四个方面陈明定罪的事。第一方面是在1章18节到32节，这是一般的对人类。还有在2章1到16节是专一的对自义者。第三方面是在2章17节到3章8节是特别的对宗教徒，以及第四个方面是在第3章9节到20节是总括的，就是对普世的人。罗马书首先启示定罪一般的临到了人类，然后专一的说到两类特别的人，就是自义的一类和文化宗教的一类，最终全世界都被带到定罪之下。无论我们好或坏，热心宗教或不热心宗教，我们都在神的定罪之下。虽然我们不愿长篇叙述定罪这个题目，但关于定罪有两点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是邪恶的根源，罪恶的根源。因着这根源，人类是邪恶的。因此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人邪恶的根源。第二，我们需要看见约束的路。有一条路约束着邪恶，我们既已得救脱离定罪，就不需要太多说到这事。然而我们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回来看这事，好知道邪恶的根源和约束邪恶的路。首先我们来看人类被定罪，现在我们要来看邪恶的根源。罗马书这一段就是在1章的18节到32节启示邪恶根源的四个元素。首先我们在1章18节我们看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示在那些以不义抑制真理之人一切的不谦不义上。所以邪恶根源的第一个元素是以不义抑制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不仅是道理或知识，真理是实际，是扎实具体的。在这宇宙中有实际，主要的实际就是神自己。说没有神就是说虚妄的话，宣告神的实际就是说扎实具体真实真正的实。神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否认神的实际或否认他存在的事实，因神的存在乃是实际。然而人类从开始就不尊重神的实际，反倒加以抑制，他们根本不在意这实际，并拒绝正确的持守这实际。他们以不义抑制真理，以不义的方式压制它。今天在美国，我们在每一方面都看见邪恶，报纸充满邪恶可耻的事。为什么在世界领头的国家有这么多可耻的事呢？因为许多人不愿维持真理，反倒错误地抑制它，这是邪恶根源最重要的一面。我们来看不以认识神为美。人类虽然知道有神，却试验并试探他，这种定义不去认识他。他们不以认识神为美，在1章28节说，他们既然不以认识神为美，神就任凭他们存可弃绝的心思，行那些不合宜的事。许多教授和专家不相信基督，你若问他们关于神的事，他们会说，我们知道有神，但我们不喜欢相信他。这样的人不以认识神为美。我们必须认识神，因为拒绝认识神是可怕的。我们来看不荣耀神也不敬拜他。古时人知道神，却不以他为神荣耀他， 他们也不感谢他、敬拜他或侍奉他。这是邪恶根源的另一个元素。拒绝荣耀神、感谢神、敬拜神并侍奉神是邪恶根源的主要方面。然而我们若荣耀并感谢他、敬拜并侍奉他，就会受保护，脱离一切的邪恶。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离婚和许多不道德的事，因为人不愿荣耀神并敬拜神。荣耀神、感谢神、敬拜神并侍奉神的人绝不会与妻子离婚。所有的离婚和不道德的事都来自一个根源，就是拒绝敬拜神。绝不要以为敬拜神是无关紧要的，荣耀他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对我们的为人生活很有意义。我们需要感谢神，我们有许多要感谢他的事。有些人直到死的时候才感谢神，虽然为时已晚，却料胜于无。我们需要领悟，荣耀神、感谢神、敬拜神并侍奉神是极其重要的。假定我有坏脾气，有可耻且丑陋的性情，我若想要压制，绝不会成功。然而我若不断的感谢赞美神，我就是找着逃脱自己恶劣性情的最好的方法。每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该说，我要侍奉神，我没有时间发脾气。神，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创造主，没有你就没有我，我的存在全在于你，我感谢你、敬拜你并侍奉你。你若这样做，立刻就会脱离你原有的性情。我们何等需要敬拜神。我们来看改换神，在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改换为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物之象的样式。在二十五节那里说到，他们将神的真实换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那创造者，他乃是当受颂赞的，直到永远。阿们。人类改换神，改换神是可怕的，因为神是宇宙的荣耀和实际，神得着彰显，那就是荣耀。改换神的意思就是弃绝他而代之以别的事物。人将神改换为偶像，神是荣耀，偶像是虚空，神是实际，偶像是虚假和虚谎。人将神改换为偶像是何等愚昧可怕。在美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要敬拜看得见的偶像，虽然也有些人是那样做，然而在美国，许多人已将神改换为自舍的偶像，他们的前途、地位、学位和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前途、地位、学位和目标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在意这些偶像，不在意神，所以他们也已将神改换为偶像。我们细看邪恶根源的这四方面，就会看见这四样构成每一种邪恶和罪恶的起源。现在我们来看弃绝神的结果。第一，就是被神放弃。弃绝神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被神放弃。你弃绝神，就迫使神放弃你。你若让神去，就迫使神不得不让你去，这是最可悲的。被神放弃是可怕的。我们必须对神说，即使我让你去，你也不要让我去，可能我会愚昧到一个地步把你弃绝，主怜悯我，绝不要放弃我。我们需要这样祷告，因为被神放弃是可怕的。人被神放弃，就绝不会行善事，他不会改良，只有每下愈况。照着罗马书一章， 神任凭人做三件事，首先是污秽的事，人弃绝神并迫使神任凭他，那人就会被玷污，立刻与污秽有所牵连。在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陷入污秽中，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第二方面，神任凭人陷入可耻的情欲，不名誉的情欲。我不喜欢用我清洁的嘴唇提起这些可耻的情欲，这样的人也许成为同性恋者，放纵邪恶的情欲和不羁的情感，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在二十六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陷入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换为逆性的用处。第三，神任凭人存可弃绝的心思。在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不以认识神为美，神就任凭他们存可弃绝的心思，行那些不合宜的事。你若不以认识神为美，神就任凭你存可弃绝的心思。罪恶之人的心思绝不能得神称许，例如神不称许被离婚思想霸占的心思。看看今天罪恶的社会，没有人的心思能得神称许，所有的人都被神放弃，存可弃绝的心思，因他们行不合宜的事。人在罪恶的路上十分愚昧可耻，他们的行为完全不合宜，然而他们一直留在罪中，因为神任凭他们存可弃绝的心思。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淫乱，就是次序的混乱。人被神放弃，任意行污秽的事，陷入可耻的情欲，并存可弃绝的心思，结果就是淫乱。你知道淫乱真正的意思吗？淫乱的意思是违反管制与支配的原则，这产生次序的混乱。神的安排是一个丈夫配一个妻子，这不但是神的安排，也是他管理和支配的原则。被神放弃的人几乎会做出任何事来破坏这原则，违反一夫一妻的管制原则，结果就是淫乱，次序的混乱。为什么人这样做呢？是因为污秽可耻的情欲和可弃绝的心思。人弃绝神，神就任凭他们行淫乱，每一种邪恶都是出于这淫乱。在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那里说，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了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憎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无怜悯的。他们虽明知神公义的判决，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与那些行这样事的人同欢，以他们为乐。在罗马书一章的末了，保罗列举各种的邪恶，并描述邪恶的人和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憎恨神的。借此我们能看见，人若弃绝神，神就会任凭他们放纵情欲，陷入混乱和一切无法想象的邪恶之中。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定罪，就是自义者被定罪。随着人类被定罪，罗马书也说到自义者被定罪，这一段是在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约书的路。现在我们来到约束的路，约束邪恶与罪恶的路。我喜欢罗马书这一部分，我们众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专心留意 这约束的路。我们来看借着神的创造认识约束的路，第一项是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在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借着他的创造就能给人晓得。诸天和地显明神那看不见的事。大约二十年前，在台湾的弟兄们收集过已过几世纪著名科学家的传记资料，他们发现这些大科学家中只有比率很少的人说他们不相信神，明显的大多数都相信神。我读过一篇文章，有人问爱因斯坦信不信神，他回答说，你的问题对我是侮辱，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怎能不相信神？你若研究科学，科学会告诉你有神。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对我们人的身体有些认识。许多时候我向人传讲神，我请他们想想他们的身体，我告诉他们，想想你是何等奇妙，是谁造你的。我们肉身上所有里外的毛发都是往下长，唯独喉咙里的毛往上长，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咽喉里的毛若往下长，我们就会死去，因为痰无法排出。是谁这样造我们的？不但如此，想想人脸部的奇妙设计，嘴巴安置的恰到好处，嘴巴若安置在两眼之间，是何等难看，何等可怕。再者，你想过眉毛的功用吗？眉毛的功用就像防波堤，防止汗水流到眼睛里，是谁这样设计我们的？最近我的右眼动了两次手术，外科医生给我看一个人工眼睛，特别指出水晶体和视网膜，我立刻看见这是最好的照相机精密的复制。没有人能制造一架照相机与人的眼睛相配，是谁造这些东西的？我们的牙齿也设计得很奇妙，我们前面的牙齿就是门牙，像两把刀一样活动，把置于其间的东西切断，然后舌头将食物往后送，送到像磨石一样的臼齿那里，将食物磨碎以便消化。臼齿在磨的时候又有唾液分泌出来溶解食物，真是奇妙，这是谁造的？我们必须说，主，我感谢你，你是我的创造主，你把我造得这样奇妙。当我们广泛的看受造之物，又专一的看人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怎能说没有神呢？甚至无神论的医生也必须承认有一位创造人身体的全能者。所以借着受造之物，我们就能晓得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我们在神造物的美丽和奇妙上看见他，就必须敬拜并荣耀他。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是约束邪恶之路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以公义持守真理。我们必须以公义持守真理，真理就是神的实际，以认识神为美。我们需要荣耀、感谢、敬拜并侍奉他。实行这四件事是很重要的。我这做祖父的对参加这次训练的孙儿们说句话，我的确知道什么是人生。我说敬拜神绝不会错的时候，你们要信我。你们青少年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神。在你们的人生中，没有一件事比敬拜神 更重要。我的儿女若赚得百万美金却不敬拜神，这是我所恨恶的。我不愿看见我的第二或第三代成为富有却不敬拜神，我宁愿看见他们到这里来学习如何敬拜主。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受训练敬拜我们的神。受约束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顺乎本性的律法。此外，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行事。在二章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有些人很属灵，定罪一切本性的事，他们似乎觉得没有一件本性的事会是好的。就一面说我几乎完全赞同这点，然而就另一面说我要你们当心，不要忘记我们的本性。神为我们造的本性原是好的，我们父所造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本性原是好的。当然我们的本性因着堕落被毒害，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人类有神所造的善良本性，我们需要照着这本性行动，我们该留意这本性。你也许争辩说偷别人的东西没有错，但每当你受试诱要偷窃的时候，你里面的本性就会抗议。甚至抢银行的人也会承认，他们抢银行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然而他们不愿听从。每个作恶的人都是这样，每当他们要做错事的时候，他们的本性都不赞同。我们需要遵守我们里面本性的要求。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行律法上的事，他们就证明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神的律法在我们的本性里有功用，换句话说，我们的本性符合神的律法，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神造的。神的律法是照着神的性情赐的，因为立法者总是制定与自己的所事一致的律法。神照着他的所事造人，所以神所赐的律法与神所造的人彼此相符。因此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律法，因为我们有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的本性里，我们只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生活。我们来看受约束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听从良心。在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说，他们写出那写在他们心里律法的功用，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互相控告或者也辩护。随着我们善良的本性，我们有良心。良心是个奇妙的东西，我们该听从它。虽然一生无法找出良心的所在，但没有人能否认我们有良心。我们的良心时常会抗议。你与父母争辩的时候，良心就说不要这样做。你若得罪父母，你的良心就会搅扰你三个晚上。每个想要与妻子离婚的丈夫也会被他的良心定罪。人人都有良心，这是一件大事。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都必须适当的顾到我们的良心。受约束的第五个方面是顾到正确的思想。除了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良心以外，我们有心思中的思想。在第二章十五节，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说我们的心思完全没有用。在我们的心思中有美好的思想，有时这些思想控告并定罪，有时他们辩护并称义。我们常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正要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思想中就有争执，有些思想说是的，那是对的，有些思想说不，那是错的。我们都经历过这点，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良心和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看过约书之路的五项，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以公义持守神的真理，照着我们的本性生活，听从我们的良心，并顾到我们正确的思想。我们若遵守这一切事，就会受约束，脱离每一种邪恶。虽然我们都得救了，并活在罗马书五章到八章之间，但我们仍需要认识邪恶的根源，以及受约束脱离邪恶的路。哈利路亚，我们找到了这路，我们需要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以公义持守他的真理。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行动，留意我们良心的声音，并顾到我们里面正确的思想。我们若实行这一切事，就会受到保护。